交给洪牧师，他要讲的是趁白日做主工，我们热烈欢迎他。
是的，完全是神的恩典，今天我能够来到你们当中，能够与大家来分享有关传福音的事，我想也是有难主，但是呢神会加灵赐力啊。虽然伤口还没完全康复，里面的伤口了，外面还可以了，但是呢神真的会加灵赐力的啊！每一天神也对我说话，好像今天早上神对我说：“耶和华我的力量啊，我爱你。”是的，如果没有他的力量，我们就能够不能够做工。是的，我的董事啊、同工啊都叫我不来的，但是我想到，哎呀，这个很难得的机会，有那么多的弟兄姐妹愿意学习的话，我真的盼望能够可以大家一起来哦。尤其这个大使命是给谁的呢？是给谁的？肯定是给我们每一个人的，是不是啊？所以如果我们集合起来，几间教会一起来体验，怎么来传福音的时候，也是一个开始啊。希望大家呢能够继续努力。今天我就选了一段经文，就是约翰福音第九章第一到第五节来读。好，我们来读一读，好吧？那个 PowerPoint 也有的呢。OK， 好，我们一起来读啊，请读，预备起。耶稣过去的时候，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，门徒问耶稣说：“拉比，这人生来是瞎眼的，是谁犯了罪？是这人呢？是他父母？”耶稣回答说：“也不是这人犯了罪，也不是他的父母犯了罪，显出神的作为来。趁着白日，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；黑夜降到，就没有人能做工了。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。”这段圣经其实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提醒，尤其是呢，当我来读到了第四节的时候请看我手，请看我手。OK， yeah， 他怎么说了？再重复读一句啊，一起。趁着白日，我们必须做了差我来者的工；黑夜降到，就没人能做工了。有时候把神的话语藏在心里面是非常好的。试试再读一遍，把它背起来好不好？试试来这一期。趁着白日，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；黑夜降到，就没有人能做工了。试试不看嘛，如果你记不起来就看一看了啊！预备起。趁着白日，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；黑夜降到，就没有人能做工了。当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，给我是一个非常的提醒，我就起了一个题目给与大家来分享，就是趁白日做主工。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呢，我们就看见呢，真的耶稣说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，他很明显的说是我们，不是单单他。所以我就把这段经文来分析一下，让我们来看看耶稣基督为什么要我们趁白日来做工了。当然，当我们读到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，我们第一方面就看见呢，很多人就是有好像这个瞎子一样，有那个肉体的需要，因为呢，这个瞎眼的人他病了，有肉体的病，是不是啊？现在耶稣基督来医治他，是不是太快了？太快，上。有一些字没有了，下面，哦，他可能 copy 的时候已经把它好几段取掉了，没问题。那我们继续讲了。当我们看这个瞎眼的人的时候呢，我们就看见他的肉体有需要，是不是啊？人的肉体多不多需要啊？好多是需要了。我到不同的大城市去宣教短宣训练，也看见虽然是大城市，也有很多人排队的。他们排队做什么你知道吗？ Food bank 就是拿食物拿食物了。我这种觉得很幽默，为什么大城市应该是很丰富的嘛，为什么很多时候都是很多人排队拿那个 food bank？ 就是很多人也在贫穷线底下，是不是啊？所以当我们想到这些的时候，我们想到人的肉体确实是有关心的啊，就好像过去呢，我们看见也很多所谓灾难啊，所以如果有灾难临到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基督徒也应该关心一下人的肉体，是不是啊？因为你想到耶稣基督他有没有关心这个瞎眼的人呢？ 有啊，因为他不是一看见他的瞎眼的时候就把他医治过来，就是肉体的医治，是不是啊？而且呢，有时候呢，看见人有病的话呢，或者是有其他的需要了，他也要帮助他们。所以肉体的需要，如果有能力的话，我们也应该去帮助别人的，是不是啊？其实呢，这个世界有很多人有不同的那个需要啊。然后呢，除了肉体的需要以外呢，还有就是心灵里面的需要。心灵里面的需要，好像这个瞎眼的人，他是什么时候瞎眼的？圣经告诉我们，生来的啊。如果生来瞎眼啊，真的不方便，是不是啊？但是最惨就是他长大以后做什么？圣经告诉我们做什么？他是做讨饭的呢，是不是啊？啊，讨饭的人啊，他会怎么觉得？心里会怎么样？是非常自卑啊，而且呢，觉得自己呢，这是没用了。或者是自己的很低微了，给人吵不起来了，是不是啊？所以整个人的心灵会受伤啊，所以这个心灵的受伤啊，真的需要医治啊。就好像我们人的很多人的心灵都受伤的，为什么？因为实在是太多的冲击了，是不是啊？我们的伤害来自于，甚至来自我们家人啊，来自我们好朋友啊，甚至来自我们的配偶也有啊，是不是啊？所以这个世界上好多好多的伤害。耶稣基督也看见这个生来瞎眼的人，所以他也来到来医治他，帮助他啊。事实上，当我们看这个世界，我们看见我们有很多的我们的电脑好像不太灵光啊，没问题。我们看见这是好多的那一些的怎么样？人都有不同的重担，是不是啊？从小我们就看见我们的老师在管理我们啊，管理我们，我们有好多的功课要做。啊，那个时候就是很惨了，是不是啊？啊，但是你已经经过了啊。但是长大以后也要怎么样工作，然后呢，也要背负很多的重担。但是 mortgage 主要就背到他死来活去了，是不是啊？啊，你要不要背啊？我不用举手了哦。啊，但是呢，我们心里面真的很多很多的那个重担哦。所以啊，其实啊，我们背着这些重担，怎么样来过活了？我想真的需要人来加灵赐力哦，但是感谢主，今天我们有主耶稣基督可以加给我们力量哦，所以一定要来靠着耶稣基督的哦。为什么要趁着白日做主工呢？除了心理的需要以外，肉体的需要以外呢，还有第三方面的需要，我觉得也非常重要。那个重要在哪啊？请看我手啊，好，好不好啊？心理的需要的第三方面是什么？不能动吗？没问题了，那就可能那个不灵光了。那今天的电脑没问题。耶稣讲一句话，他怎么说呢？他说：“我是世上的光，啊，是不是啊？啊，请听，看我手好不好？看我手。耶稣说：我是世上的光，是不是啊？说明什么？那他是心灵里面的给我们人心灵里面的光是很重要。那个瞎眼的人，他肉眼开了，但是如果心灵里面眼睛不开的时候，仍然是瞎的。为什么？当我们看那个九章的时候呢，正翻到后面的时候，你可以来看啊，有没有带圣经啊？那因为耶稣基督把这个人来预作，为什么要遇上他了？因为这个人那个眼睛开了，他可以在殿里面敬拜神，是不是啊？但是那个法利赛人呢，等等就拒绝他，是不是啊？因为他在为耶稣来做见证啊，所以就把他赶出去，哎，很惨的。但是这个时候耶稣遇见他，然后就问他：你信神的儿子吗？哇，这个非更重要。为什么？如果这个人开眼，眼睛开了，但是不认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，那结果是怎么样？结果还是没有得救了，是不是啊？所以世界上有两种人，一种是真的是看不见的人，但是另外一种人更可怕，就是开眼，眼睛开了，但是心里面瞎的。哇！所以耶稣基督要我们看见，不单单要开这个瞎子的眼睛啊，更要开他的心灵里面的眼睛。因为这是什么问题？这是信仰的问题。如果他没有信仰的话，就好像这些法利赛人他们面对耶稣的时候，耶稣就对他们说：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，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，所以你们的罪还在。所以当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，他不单单的医治人的肉体， 他更需要的是一直人的生命，而且要叫人得救。所以圣经里面讲到我们这一位耶稣他来的时候他怎么说呢？马太福音说，我们请读，预备起，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堕人的赎价。是的，耶稣基督来又要救赎我们，因为我们的人每一个人都有很多的过犯罪过，是不是啊？啊，你看这个图画你就明白了。尤其是前两天我都给你们教导那个福音的单张，是不是？这个很好用的，为什么？就给人看见，其实我们人都是有很多的不好的东西，那怎么解决？怎么可以洗干净啊？唯有，就好像刚才我们唱首歌非常好啊，唯有耶稣的怎么样宝血了。所以就是因为耶稣拯救，不然的话每个人都被困在那个罪的网罗的当中，是不是啊？啊，所以今天当我们想到这个世界很多的罪来把我们捆绑的时候，我们就明白圣经的话语了。就好像加拉太书说怎么样，请读，情欲的事都是显而眼而见的，就如奸淫、污秽、蛇当、拜偶像、邪书、仇恨、憎敬、记恨、辱闹、借党、纷争、异端、嫉妒、醉酒、荒宴等类。你看一读的时候，就真的回想我们人就是有很多很多的不好的过犯罪恶。如果没有耶稣的宝血洁净我们拯救我们，人是很惨的。有一次我看见一个新闻呢，就是美国的这个人呢，开枪打死那个家人啊，还有要打死其他人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47岁的人呢，新闻告诉我们呢，他的家属当时看见的时候，他因为他的太太弄一个早餐给他，但是太凉了，这个男人就不满意啊，跟他吵架起来，吵架起来的时候，他的愤怒就来了。就把他的太太打了，他的太太就走出去了，就追他，一直追到那个停车场，把他开枪就打死了。他的女儿也追出来，但是呢，他那个男人的愤怒大到一个地步，把他的女儿也开枪打死了。其实两个人死就好了，还有其他三个人在看嘛。这个男人怎么样？也很气愤的，看什么？棒棒棒，把另外三个人都打死。你看。那么简单，就是为一个早餐呢、啊？你看人的这个暴力的情况是何等的可怕，是不是啊？真的，如果没有神的生命，我们这很容易就是这样来犯罪，而且甚至呢把人害了，是不是啊？所以今天这个世界，尤其是我们美国啊，是不是啊？开枪是多不多啊？多了。十几年前我来 Boston 讲到的时候，我早已经说了，你们美国真的有祸了。因为你们拿枪的人太多了，超过41支啊，你知道？你看，你们不知道这个统计啊，差不多4亿啊，41支啊，啊 ，0.4 billion 啊，那个枪啊，在你们美国当中啊，起码有1/3的家庭有枪的，你知道吧？而且1/3的家庭不只有一支枪啊，所以我就早已经警告那个美国的啊，但是没办法了。你不听的话，美国政府就是这样啊。所以今天我们看见这个问题就是好大，其实也不是我最主要讲的，乃是我们看见人其实也没有什么可怕，因为圣经说我们里面的罪过过犯其实好多啊。有一天我就想想我们的心是怎么样，如果你看看我们的心情况的时候，底下你单单看这个图画，你会觉得我们的心是什么颜色的吧？我们好像是红的啦，但是如果你点上去的时候就是黑的啦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广东人骂人的时候，你心黑心黑心的，其实当我们骂人的时候就是在骂自己，是不是啊？因为我们的心都是黑的啦。你想如果我们的心都是黑的话，如果没有耶稣这个拯救的时候是很惨的，是不是 啊？所以今天当我们想到耶稣基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，若不接着我，没有人能够到父上帝哪里去的时候，我们真的不能够得救啊！所以今天我们能够得救完全是恩典。所以圣经常常提醒我们要怎么样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永生。 所以这个生来是瞎眼的人，耶稣基督要给他看见，你要得永生，那个更重要，是不是啊？不单单是肉体的眼睛要看见啊、哦！所以当耶稣看见人的需要的时候，他就要人来做工了。为什么？第二方面，因为做工的时间不多。当耶稣说趁着白日的时候，白日就是一个时间性，是不是啊？啊，然后我们再想想诗篇，他说我们的人生的日子是怎么样？40岁若是强壮，可到80岁。那有人呢就算一算我们的人生的时间呢，算你40岁好吧？他就算一算，我们如何去过的呢？他说用20年来睡觉，对吗？那1/3嘛，每一天睡觉8个小时，这1/3乘那个70，20年睡了觉了。好了，20年工作也是对了，是不是啊？7年要晚，人家6年来吃东西，5年用来穿换衣服，内幕是不是啊？啊，要不要啊？5年呢、啊？有可能不止啊，有些女孩子啊，她垫头发的时候一垫着3个小时的，就垫着3个小时了，是不是啊？哇，你看70年呢，你垫了多少次啊？那算一算，可能不止5年了，对吧？3年来等人，所以我们基督徒不要迟到啊。有时候等一等15分钟，每一天不止等15分钟吧？你看70年来等多久啊？所以这样算也不会夸张的，我告诉你啊。然后呢，2年半来生病啊，1年来打电话，还没算电脑啊啊！如果你用电脑的话，一天用那个 leisure 的时间，用2个小时、1个小时，70年了、啊，你算一算了，真的不得了啊！然后他说5个月来穿鞋带，所以我的鞋子尽量都不绑带了，一穿就走了啊！因为什么？快，不要那么麻烦。我看见一些人绑带真是要几分钟的，我不要说笑啊，真的啊、哦、所以呢，哎，你看好了，问题来了，余下的5年的时间用来做什么？以上的时间我们都算了要用的，是不是啊？但是我们的人生就要算我们的时间是怎么用的了，尤其是我们基督徒啊、哦、所以今天你有没有算过你的人生是怎么样来用的？所以我们这个短宣训练就是这样，常常鼓励基督徒要起来。开始的时候我们办2年的短宣训练的啊，我们训练基督徒奉献2年的时间来做神的工作啊。早上我们给他们训练，下午到晚上我们就去对2年的时间了。你不要说太多了，因为我告诉你，摩门教就是这样，摩门教每个人都奉献2年的，这是为他们的所谓天国当兵的啊，每个人都是自费的，这样来摸门的。你没有给他摸过门的啊？有啦，就是耶稣基督末日基督圣徒教会，他们改名字了。后来啊，我告诉你，不单是摩门教摩门的，连那个耶和华见证人呢，常常都是这样了，是不是啊？他们平均每一个信徒每一个礼拜3.5个小时来传他们的耶和华见证人。哇，他们的时间是怎么样？我们呢？我们基督徒有没有每个星期好了，算你用半个小时出来传福音，有没有？也要值得我们来怎么样反省一下自己。所以到底我们的人生，我们的时间是怎么过了啊、哦？神给我们时间，我们应该好好来想一想，怎么来过我们的日子，是不是啊？圣经说时间不多，我们就要做主的工，是不是啊？然后呢，圣经说黑夜将到，就怎么样，没有人能做工了。什么意思啊？黑夜将到就是我们来到这个末日的时间，是不是啊？来到末世的时间，我们知道更接近那个黑夜。当时耶稣面对这个瞎眼的人，什么对他来说是黑夜？我们都知道，因为耶稣基督要走上那个十字架的道路，是不是啊？所以他医治好以后，一直就往那个耶路撒冷走上去了。所以对他来说，如果不趁着还有生命的时候，那我就不能做工了，是不是啊？所以耶稣讲这句话也给我们非常的提醒。今天我们仍然有生命，主耶稣基督还没再来，尤其是末日的时候，我们看见很多事情的发生，很多末后的危险的日子来到，是不是啊？因为那个时候人要厌烦纯正的道理啊，然后呢不听真道，所以我们要怎么样继续来好好来传道，来传福音。所以今天当我们来看这个末日的时间真的很近的时候，我们就是看见这个黑夜。这个黑夜如果来到的时候，我们就怎么样，就没机会来做工了。尤其是我们的生命都是很短暂的，是不是啊？啊，牧师为什么要奉献当传道？以前我是护士来的，我在护士当中很开心的，我做工很开心。 开心，我的假期也，我的薪水也好。我八一年的时候奉献的时候，人几千块钱了，啊，但是神感动我，你要做传道，啊，我的感动就给神来出没了啊，以致我觉得是的，人的灵魂更重要啊，所以啊，神就让我来啊放下我的工作啊，全时间来读神学，要自费的啊，四年的时间，你的投资是怎么样？所以，但是神给我看见，算不得什么，因为全都是神给我的啊，所以没有什么牺牲，你要记得，全都是神给你的啊。所以，如果神感动你，啊，给你有力量的时候，我们应该也应该去奉献，是不是啊？啊，但是当然了，不是每个人都要奉献上传道了啊。但是神有时候就要我们奉献一点的时间来为他来做工啊，就是这样了。我看见为什么在我在医院里面工作，很多人的生命非常短暂，是不是啊？啪就没有了，黑夜就到了啊，有什么可夸的呢？没有什么可夸的。所以有时候一个意外，啪就来到的时候，你没有生命，你能够做什么？能够夸口什么？所以那个黑夜如果临到的时候，我们就不能够做工。所以既然神仍然给你给我有生命的时候，是不是应该好好把这个生命来用在神的国度的事情上？是真的啊！所以这个黑夜，神就来提醒我们。而且耶稣也说趁着白日，那个趁着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啊？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啊？啊，这两个意思就是要我们啊把握掌握机会啊，尤其是当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是一个什么使命呢？请读，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。你看耶稣的命令是明明是说你们要去，是不是啊？但是好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却怎么样做这个大使命要改啊，所以你们要做，是不是这样啊？是真的，我们人很多时候都坐下来没有出去，但是耶稣的使命是要出去。所以如果我们不出去的时候就没有人来，因为神拣选我们，圣经说请读，不是你拣选了我，是我拣选了你们，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，叫你们的果子长存。耶稣基督希望我们结果子。所以在你信耶稣到现在有没有结果子啊？哎呀，如果没有的话，好好来求神来感动你使用你，你可以向神来祷告。有时候好久有一段时间没有结果子的时候，我就祷告神啊，我传福音好像最近都没有结果子啊，求你来给我一个果子啊，神就会听的呢啊。所以你不求的话，神说我就不给你了，是不是？你都不打紧，是不是啊？所以有时候为了教会，为了天国的福音，有时候我们要紧张起来，好不好啊？神就要用你，要用我啊！所以今天当我们想到神拣选了我们的时候，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，请读。他说：“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，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”神要拣选我，拣选你，要我们宣扬那照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啊！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带有一个非常神性的使命，是不是啊？所以我们常常说，请读，传福音是每一个基督徒的责任，若你不是一个全职的传道人，你就是一个代职的传道人。所以啊，弟兄姐妹啊，你记得你是一个传道人啊，是吗？是啊，你不是个全职的传道人，就是个代职的传道人。我不是因为我是牧师我才传道，在护士当中我一信了耶稣我就传道了，因为我觉得一个福音太宝贵了。所以在我出门口上班之前，我这样祷告的，我说神啊，我不要单单做一个好的护士，好的护士你是理所当然要做的，是不是？我这样祷告说，神啊，我要做一个有使命感啊好的基督徒的护士。你可不可以这样祷告啊？以后好不好啊？如果你说是做computer 的，你说我是一个 IT 的技术人员，我要做一个有使命感好的基督徒的 IT 技术人员。如果你是银行的职员，你也可以加多几个字好不好啊？我要做一个有使命感的啊好的基督徒什么什么。就算你说我没什么事做，我是个主妇，主妇有没有使命感啊？ 更好了。你们去逛街的时候，在摩尔的地方的看见那个太太的时候，哎呀，你好啊，你们要去教会啊，巴拉巴拉巴拉，跟他聊起来了，是不是啊？聊完以后就带他去教会了。有没有带你的孩子去教会啊？教会那么好啊，又有英文崇拜，又有孩子的节目，给他有一个好好的教养，那好不好啊？是很好的。不要说我是主妇啊，我是退休了就没事做了啊。神为什么要给你退休啊？就是要给你怎么样，好好来为主来做工了，是不是啊？过去几十年都是为了自己，甚至为了家庭啊，没有不错，没有不对的。但是你有没有为主做工？这个很重要啊。所以我记得有个姐妹来我们短宣训练的时候呢，以前她一个星期四天早上都是狂摸的，狂走那个商场啊，摸啊啊，逛摸啊啊，逛摸啊啊 ，shopping 啊。啊，早上就是东摸西摸啊啊，前摸后摸啊，很多商场他都去过了。但是后来他受了我们短宣训练以后呢，很开心的、啊。他说：“我不单是狂摸啊，我在找人呐、啊。你去摸当中有谁坐下来，我就跟他谈。谈完以后呢，就跟他来啊传福音，然后呢把他带到了神的面前，而且呢就可以呢来教会了，啊、多好啊！”所以弟兄姐妹啊，我盼望大使命灵粮堂，你们的名字我很喜欢了，因为头三个字很重要，怎么样？大使命嘛，你是大使命的分子吗？如果你是这一间教会的一份子的时候，你要有实践了，不然的话就好像不太对称，是不是啊？啊，是不是啊？啊，还有呢，啊，我们在想这个福音的时候，神怎么说？请读。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，从黑暗中归向光明，从撒旦权下归向上帝，又因信我得蒙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的基业。你看神差我们去，因为在人群当中很多人就是在黑暗当中，在撒旦的权下，还有罪没得赦免，还有了得不到天上的基业。所以今天我们这群蒙福的人实在是应该怎么样，好好来善用我们这个那个身份啊、哦，还有生命。有一次这个美国的一个统计，是教会的统计，这个非常大的统计来的，非常准确的。你看看是不是这样？20%的信徒不祷告，25%不读圣经，30%不经常参加聚会，40%不奉献，50%不参加主日学。你们有没有50%人的参加主日学？我不知道，不用举手了啊。60%不要去晚堂聚会，就是说早上没有敬拜，没有找一间去晚堂聚会。70%没有为宣教奉献啊，不知道你们怎么样。80%没有参加祷告会，我不知道大使命灵粮堂祷告会有多少人呢？啊，有没有祷告会啊？有多少人呢？所以这个统计也很差不多了。80%不祷告啊，那怎么有力量啊？真的需要多祷告、啊。90%没有家庭祭坛，就是如果你跟你的丈夫、太太、信耶稣没有一起来祷告，还要跟孩子也祷告，这个家庭的祭坛也是很重要。95%竟然不传福音领人归主啊！哇，这个非常严重的问题，你看是95%啊，那、啊、这是个不是一个小的数目，是不是啊？是很讽刺。教会用来做什么？你想想这个问题，教会用来做什么？只是单单给你们聚会吗？不，为什么大使命灵粮堂要放在这个地方？我想方圆呢，2公里也应该每一个家庭都应该知道这个地方有一间灵粮堂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真的应该要拍门呢、啊，布道的，拍门布道不是摩门教的专利来的。是耶稣基督早已经吩咐门徒了，你们去到各地方去，要每一家每一户这样拍门呢，是不是啊？但是我们现在教会就不拍门，你看糟糕不糟糕啊？其实很多机会可以传福音的，但是我们就不去，是不是啊？啊，就算你不懂英语，你可以发一张英语的单张，邀请他们来英语的崇拜，是不是啊？啊，所以我常常鼓励教会一定要做拍门的布道啊。圣诞节的时候啊，复活节的时候也给他们一点的礼物啊，他们感受到教会的关怀等等， 还有中秋节的时候有一些的中秋的节目啊，也可以关心一些华人啊，让他们尤其是在其他地方来的人很孤单的嘛啊，或者是亲友都在外地啊，这些就是我们要关心的，就趁着这些机会来把他们领到神的面前啊。你看95%啊都不领人归主，这是很何等的怎么样悲伤啊，是不是啊？耶稣的大使命好像听着呢，是真的。譬如说问你们，在你没还没受这2天的训练之前，过去1个月有向一个人传福音的请你举手，你看不多，过去1个月的时间，所以是不是要我们反省？所以今天神带领我来到你们当中，希望一起激励好不好啊？我也是很软弱，但是主会加力赐的给我们。最重要就是因为很多人排队，他们走向什么？走向灭亡啊！你不是单单要看他们排队拿食物啊，如果他们不认识神的时候，他们就走向灭亡了。所以这个福音的道理我们应该要走向那个神的心意里面，看见很多人在呼喊啊，很多人在等待福音拯救，他们没有福音的时候都一定就是走向灭亡了，是不是啊？所以圣经里面很清楚来提醒我们，我们的主他来是要为要怎么样拯救世上的人。所以今天我们那个棒借过来了，耶稣基督把这个大使命交给我们了，然后我们应该怎么借上去呢？主耶稣说我们怎么样一起来读，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，是不是啊？我们要做主的工啊。所以有时候我们要反省一下，反思一下我们在做什么工。我们常常就是只是为了自己做自己的工，但是有没有做主的工那是很重要。我说不一定要你全职当传道，但是我们也应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来为主做工。腓立比书有一句话很提醒我们的，他说请读，别人都求自己的事，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。保罗那个时候坐牢，他为了福音的缘故坐牢，他就写这个腓立比书，这句话就非常大的提醒。很多人都是求自己的事，不求耶稣基督的事，但是他就提醒腓立比教会，我们更要求耶稣基督的事。耶稣基督的事最关怀的是什么？一定是人灵魂的得救，同意吗？同意了。所以今天当我来想到这个题目的时候，再次提醒我们，如果你不是一个怎么样全职的传道人，你就是一个代职的传道人，好不好啊？所以今天我们最后结束之前给大家一个三一行动好不好啊？啊，这个三一行动如果教会都能够去做的时候，我想一定不得了啊！你来算一算好不好？请看第一是什么了，第一个行动是什么？每一日用1分钟提名为一位还没信耶稣的人来祷告，第一个一。第二个一，每个月向一位还没信的朋友传福音，第三就是什么？每一年尽力带一位还没信耶稣的人来教会。好像不太难，那你试试去做吧，神要祝福你的。你算一算，这儿我们来了算一算，如果这儿每一个人每一年只带一个人来，明年会怎么样？大家告诉我，已经坐满了。再后年呢？肯定不够了。好了，我再打一个结构，就说我们每一个人不能够带一个人，两个人带一个人，第四年已经坐满了，年纪已经不得了了，是不是啊？这问题就是我们没有尽力啊，我们没有好好来做主的工啊。所以这一次来，我真的盼望我带给大家一些的鼓励，好不好啊？如果你要大使命领粮堂真的能够坐满这个地方，要兴旺起来的时候，不要单光等牧师去传道，等职员去传道，好不好？每一个人都起来，因为每个人都有这个传福音的责任，好不好啊？我们彼此来激励。还有呢，就是弟兄姐妹，让我们怎么样起来，趁白日做主供。我们把这一节的圣经藏在心里面，为什么？因为人有人的需要，还有呢，因为只有白日做工，还有黑夜来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做工，趁着白日就是抓紧机会来做工，因为机会一过就流了，就没有了。有一天最后讲一个见证就结束，有一天我接到个电话， 一个姐妹打电话告诉我，我的爸爸在医院里面呢，可不可以来 探望我们？我们当传道的一定立刻就去的了啊，是 24 hour on call 的啊。一去到那个当中的时候，他的爸爸已经救不来了，就死了。哇，这个姐妹非常伤心难过。我看见她可能很疼她的爸爸，她不断地摸她的爸爸，摸她的爸爸，摸她的爸爸。哎呀，一顿摸就让她了，因为她伤心嘛，是不是啊？但是摸了好久，她也不愿意放手啊。啊，那没办法，我觉得也仍然可以给让她来来感情的流露，是不是啊？但是等的不久的时候，那个护士就来了，这个尸体要移到那个冰箱了，是不是啊？那他就没办法了，就让这个尸体来移走了。移走以后，过了几天而已了，这个姐妹就打电话给我，她说：“导师，谢谢你来探望我。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摸我的爸爸吗？不断的摸我的爸爸吗？”她讲了一句话，你要听。她说：“在他生前的时候，我没有好好来摸过他，疼过他。你知道我心里面有一句话很想讲，讲不出来。你知道我想讲什么？太迟了。为什么他在生前的时候你不去疼他、爱他，不去抱抱他？等他现在死了你才摸他。我就看见很多人就是这样，很多基督徒也是这样，要等他的父母老了。”才向他传福音，等他们病重了才向他们传福音，很多就失去了机会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不要等了，你真的不要等了。你如果你要等的话，就等异端来摸你的门吗？啊，异教来摸你的门吗？啊，是不是啊？有多少基督徒去摸门传福音啊？很少的，是不是啊？你不要等你的家人有基督徒向他们传福音，你自己就是那个责任了、啊。你的亲友了、啊，就是你的责任来传福音。所以机会一过，如果你不抓紧的时候，你真的会后悔。我告诉你，所以今天趁白日怎么样做主工，让我们起来，好不好啊？我也非常盼望能够为你们做一个祝福的祷告，请大家起立，好不好？请大家起立，我来为大家来个祝福的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差遣的主，当我们来到你的跟前的时候，主啊，你的仆人虽然带一点的病来到当中，但是你也加灵赐了给我。我的盼望就是能够可以眺望我们的心，以致我们看见，其实我们的生命有限，我们的生命很短暂，但是您已经给我们永生，所以我们什么都不怕。但是我们最怕的是人下地狱，尤其是我们的亲友，尤其是我们身边的人。所以主啊，你的仆人来到这个教会，为这间教会来祝福。这间教会名字非常好，就是大使命灵粮堂，又有大使命又有灵粮可以供应。所以主啊，你来使用这间教会，使用田牧师，使用他的同工，使用每一位的职员，让他们充满你的灵力，将身心灵的健康加给他们，特别保护他们，保护他们的信心，保护他们的家人，保护他们每一个侍奉的。所以主啊，你来祝福他们，还有其他的弟兄姐妹，让他们不是光做一个会友，乃是真的来参与大使命的人。因为这个大使命是给我们每一个，我知道我们要学，我们要刚强壮胆，我们是有很多不足的地方，但是主啊，你说你的恩典是够我们用。所以主啊，今天你来带领孩子来到这个教会，我就为他们祝福祷告，求主来垂听这个祷告，你来使用大使命灵粮堂，让他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够走出去，无论得时不得时来传福音，无论是撒种的收割的，都能够开开心心来传福音。因为这个福音是一个喜乐的福音来的，经过了这两次非常浓缩的训练，让他们尝到一点传福音的把握机会，但是仍然要学习，仍然要出队，仍然要练习。所以主啊，你来听仆人的祷告，让他们继续来招聚，无论是一个月一次，或者是有其他的时间，都让他们被你来使用。你是每个人不要空手来见我们的天父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天父的慈爱、圣灵的感动常与每一个信徒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奉耶稣基督名祷告，阿门。好，请坐，愿主祝福大家。
好，我们